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释波罗蜜。我们上一次在83页，我们要看84页。这个地方是就是根据这个戒有多少种啊，这个大段落啊，那么先讲这两种。那两种的也有好多个项目。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是坐持戒和止持戒。那84页啊，这个地方主要的讨论是关于我们就是一般的八戒，八戒后面的四个，前面这四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原则上都是很肯定。这个杀盗淫妄啊，那这个是大家比较清楚的，比较有争论性的呢，就后面这四个。但是这里面有，这有一个部分，特别是在家的，但是他得到圣道啊，是这样。那么，但是他们因为在家，所以还是有家庭的生活，那。这个84页主要要说明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这在家的圣人，他已经得了出国二国，乃至三国。原则上三国圣人，他的欲界的烦恼统统都断。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讨论这个问题啊，主要是限制在出国跟二国。因为三国圣人欲界的烦恼，不管是见到位所要断的，或者是修道位所要断的，那他全部都断。所以就算他还在家，三国圣人不会过一般的夫妻生活，因为他没有欲。但是出国二国还有，但是他这个有的状况呢，当然跟凡夫不一样。但是因为表面上他们的行为，因为还在家嘛，所以呢，一般人可能分不清楚。因为分不清楚，所以可能认为后面这四个都就是说不属于这个要戒的范围啊，是这样。另外呢，这个八戒啊，我们下面看到，不是每一天或者不是很长的啊，只有这个五戒或者是前面这四个，它是就是叫做长戒。就很长的，这个的区别很重要。我们先看84页的第三行，就以上是说，如果根据我们上一次这样的分别哦，那只是从表面上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后面这四个啊，这个就是他的家庭生活还有。在过了中午以后还有吃食物，还有这个歌舞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观念，以为这些行为啊都没有错，而且是不就是说不需要被指责啊。但是呢，有这种看法的人可能会导致啊具有邪见，而且会越来越沉溺在这当中，是这样。不过这四件事情，我们要是从社会上一般的这种社会伦理道德去看，这四个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并没有特别严重啊，因为这是在家人的生活啊，所以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不同。那至于为什么要守着后面这四条？这个因为是真正来讲跟修行了，跟要得圣道啊，这是有关系的。那么得圣道的意思就是要脱离轮回，特别要先脱离这个三恶道。那这个后面这四件事情呢，虽然不是那么主要，但是它有关联，而且也有可能因为后面这四件事情，导致我们会做更严重啊，不应该做的事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的。那 第二段这倒是我们都明白了，都明白，就是前面这四个杀盗淫妄啊，或者是再加上这个不喝酒，主要是不用这一种让神志不清楚的。那这一点这个部分呢，大家都不会做，因为知道这个事情本身，它是很严重的，而且呢，一旦做了呢，就会导致堕入恶趣，是这样的。那这个第二段的最后那两三行啊，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圣人他们即便刚刚讲做了后面那四个啊，不能说他们跟凡夫用同样的心态，是这样的。那下面中间到下面呢，这个倒是值得多了解啊。这里说呢，中间这个第三段，圣者对欲乐，这里翻为目标啊，其实应该翻为对象。我们一般的五欲的对象，圣人呢、啊，不管他是在家出家，我们共同的对欲乐的对象啊，这个是不同于凡夫的啊，是这样。那下面引用啊，真知部的一个注，这个注解都是觉因论师啊，照清净道论的这个觉因论师所写的。那这个说得非常好啊，真知部注啊，说圣者对欲乐的对象，他的态度啊，用这个比喻，就好像一个身体清洁的婆罗门，那就是他实在非常不得已的时候呢，躲在那个粪池。那粪池当然是又臭又脏了。那这个欲啊，欲乐的对象，还有欲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可见啊，这个不是一般凡夫的状况啊，这样。所以这里说呢，他们不会有邪见跟他一起相应。那这一个，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他们还会要做表面上好像是享受娱乐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的最后这一行说，那最后面说，他们只是为了缓和啊，或者平定烦恼之祸，是这样的。那这个是根据觉因论师的注解这么说的，是这样的。那这一点我们也可能觉得奇怪。那刚刚说了，出国二国的圣人呢，他们的欲啊，这个欲是指修道位所要断的部分，还没有完全断，但是已经断了一部分，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剩下一小部分呢，当然这种力量还是有，是这样的。那这里的差别呢，主要的还是跟这个邪见相应或者不相应，在这个跟凡夫的差别主要是这个。那所以84页到85页呢，主要要做的这个区别就是这样子。那85页的第一行后面呢，因此戒绝这四种行为啊，是属于作持戒，而不是只持戒。只持戒的话，就是根本是不可做的。作持戒呢，它是有条件性的，是这样。所以这样子我们看这个得出果跟得恶果的圣人啊，他们的这个行为啊，并没有犯这个，是这样的。那就凡夫来说，那有犯，不就是？但是他是属于作持戒，是这样的。那85页的第二段呢、啊，这是关于涉及到这个受戒的时候啊，还有他接下来会提到，万一我们有悔患啊，那是不是？整个的都会破坏了，还是只是破坏其中的一部分啊、哦？是这样的。那现在第二段说呢，把这个八戒啊分为四个啊、哦，就是分为两类啊。那这个用这个分法呢，他说只是可以应用在当我们受戒的时候呢，是个别个别的受的啊、哦，是这样。那但是如果是把八戒啊， 整体的去受的时候，在受戒的时候，如果有这样子说，就是把这个八戒作为整体的话，这个时候的八戒变成通通都是作持戒，就是刚刚讲它是有条件性的，是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二段的后面说，因为这样的八戒啊，是包括可以要持也可以不要持，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一般我们可能没有了解这么详细，但是明坤长老既然这样说啊，那大概应该就是这样情况的，就是如果受戒的时候呢，他是把它当作一个整体，那因此就会整个变成做持戒，而不是这个止持戒。另外呢，第三段是关于五戒，那五戒的话呢，它一定都属于止持戒，就这样。止持戒就是刚刚讲的，那这个是没有什么条件，就是必定要遵守的。那他刮胡说呢，在杂集这一章，那这一章是我们现在印这个书没有印，这是原来这本书的前面的部分，前面的部分里面有一章，那一章里面其实是把这个十波罗蜜啊，把它总结，每一章的纲要它要总结一次，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愿意看可以把这个书本找来看。接下来第四段，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这里讲了，在这两类的戒里面呢，只有具备了信与精进，才能够成就作持戒。刚刚说这个作持戒是有条件的，那可以守也可以不守，它没有那么严重。那即便是这样我们要真正圆满那它有条件，两个条件，一个是信跟一个精进。那跟下面那一段的对比就是还要包括有精进。那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信是相信持戒的善业必定会带来善的这种果报，而这个精进就是根据这个信没有懈怠没有厌倦的来勉励自己来持这个戒所以必须要有信，而且还要有精进。虽然做持戒是有条件的，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但是要圆满它所需要的条件反而比较多是这样的。那下面那一段这个成就止持戒则无需特别的精进，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止持戒是必然要守的，而且呢如果毁犯了这个连世间的这个法律都会要制裁，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只要相信这个是根本的那就足以令我们警惕不会去犯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说纯粹以信来避免我们去做这样事情。那以上就是做持戒跟止持戒他们的差别。那这个差别后面有时候会看得到现在我们看第二项，在两种戒里面的第二项，这个名字叫做等正行戒。另外跟它对比的是叫做活命八戒。那这个是占了好几页不过我们仔细看就会知道，这里说的活命八戒，我们简单讲吧。这个活命八戒呢，是比较就是当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对象比较就是还没有任何的关于戒的修行的时候，他着重的在这个部分。但是如果比方说现在的社会已经有很多的佛教，那在伦理道德上面也比较好的话呢，不需要用这个活命八戒，直接可以进入五戒或者是八关斋戒， 这个活命八戒呢跟八关斋戒不一样。那为什么叫活命呢？这个是跟我们的就是生活上的还有要维持我们的这个寿命的这些有直接相关的，是这样。我们看这里讲啊，除了活命八戒以外，另外的其他的哦，其他的呢一切啊，为了要证悟道果的戒，都是属于叫做等正行戒。可见这个等正行戒的范围很大，相对来说活命八戒啊范围小。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由于它是初犯行，那这个初犯行这个字呢，也是一般也不是很了解，但它意思就是呢，最初啊，我们要进入修行的最初的这个需要应用跟遵守的范围。那它到底包括什么呢？就是三种身体方面的业，就是杀盗淫。那这个淫这里是用邪淫，所以它是包括在家的，包括在家的。另外还有，刚刚这个是身体方面，另外还有四种，就是我们的语。那这个活命八戒啊，比较接近我们一般另外一个叫做十善业，是这样的。那这个语业的四种，这都包括在这里面。另外最后一个是正命，就是要远离邪命。这个一般我们说的十种十善业，十善业里面并没有这个正命这个部分。一般说的十善业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内心上的无嗔、无贪、无嗔、无痴，是这样的。那现在呢，根据这个清净道论啊，下面这一段就是说，为什么叫做初犯行戒？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它包括了培育圣道最初的这个阶段所必须要实行的戒，是这样的。那这句话很重要，不过，它的逻辑啊，就是说，不是说只有他们这八个才是我们最初的阶段所需要的，它本身确实是应用在最初的阶段。我们从它的内容去看也可以明白啊，就是这个杀盗淫，这个在社会上来讲啊，这个其实是蛮主要的这一种法律跟伦理。那在语言上面来讲呢，这个四种哦，不妄语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非常主要，因为这个会制造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那最后加上这个正命，那正命因为跟我们的就是事业或者是保存寿命啊直接有相关，也有不少的人呢可以说为了要做这个事情啊，他会不小心会走入这个邪命的部分。那为了要修行呢，我们需要避免啊，因为我们从这个社会上去观察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还是有影响的啊，是这样。那最后这一段呢，他说有可能会被人家误解，就是只有这八个才是最初需要的啊，当然不是。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程度啊，就是一般说的五戒，还有那一般说的五戒里面，比这个活命八戒啊，还有就是杀盗淫妄啊，还有这个妄包括在里面，还有这个刚刚讲不饮酒。那如果是一般的八关斋戒，还有更多的啊，后面的那四项是这样的。我们看八十六页。那主要的意思是说，不管是活命八戒或者一般的五戒，一般的八关斋戒的八戒，或者还有一个叫做十戒。这个十戒我们看后面就明白， 一般的在家人比较少，这十戒主要是针对沙弥跟沙弥尼的。那现在重点是说呢，这一些啊，通通都是在修行的阶段啊，必须要先具备的，是这样子。另外就是说，活命八戒这个名称还有这个内容啊，有的人会怀疑，因为比较不熟悉，会怀疑说到底是不是佛说的。那现在呢，第三段啊，就是《清净道论》啊，引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很明显的是来自《阿含经》的，《阿含经》的，但是他没有讲是哪一部。那因为他这里面有分后分呢、啊，那他是这个在这一大类里面呢是有这样的区分的。那这个经文我看了一下，它的意思确实是刚刚那个意思。我稍微念一下，天那阿哈，这个是组合合在一起，本来是两个字，天那阿哈，普贝瓦科，帕纳萨卡亚卡曼，这个卡亚卡曼，这个卡亚就是身体的意思，卡曼就是业，所以就是讲身体的业。还有这个 vachi kaman 就是语言上，就是我们说的身口意啊，身的业跟口的业。还有呢 ,ajivo,ajivo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正命的命，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命，命根的命。所以这里包括身业、语业还有命。这个命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是属于我们要的，为了要存活。但后面有个字很重要，苏帕里苏斗。那这个后面的部分叫做那个帕里苏斗，或者是光是苏斗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道论，那个清净就是这个字帕里苏斗。那后前面有个 SU, 苏，就是令它具足清净。或者说有那个善恶的善，令他呢善为清净。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身业、语业还有命啊，都要具备，令他善于清净。那这个 hoti 是 be 动词，就是希望这样子，希望能够达到这样子。那既然有这个巴利文这个经文呢、啊，那很明显的这个应该是佛说过的，哦，是这样子。然后中间这一段的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个活命八戒，以及为什么大家不熟悉它的原因，啊，这个大概我们自己看就明白，是这样子。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了解佛教，特别是五戒啦，或者一般的八关斋戒，那可以先用这个活命八戒，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如果具备了更完整的，比方说五戒或者八戒，那佛本身确实就不再用活命八戒。原因是因为五戒可以包括，五戒可以包括，那么八戒更可以包括，所以是这样的。87页的前面这两三段的意思都差不多这个意思。我是讲这个应该没有太难懂。那么重点就是要提升，先用活命八戒，那或者进一步的用五戒、八戒乃至十戒。那因为活命八戒里面没有一般八戒的后面那四项。或者说三项，是这样的。我们看中间这一段，87页的中间这一段，若有人指出在受持此戒，此戒是指活命八戒，那有人认为持戒者不需要戒这个饮酒等等这些，而且会想说它是很容易的，而且它又是这个圣道的基础等等，那他的明坤长老意思说呢，这样的说法是 容易误导别人的。然后刚好这个明问长老在后面这两段提到这一些世俗上跟宗教上可能出现的那一种，就是想要找捷径啊。那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值得去深入的去体会。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的社会里面呢，都有这种现象。这个一直在87页到88页都有说到这些事情。那我想既然刚好这里有讲到这个呢，我们可以多说一点点。那原则上是这样子，修行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没有捷径的，确实没有捷径。那么我们想要具备什么样的成果，就是要花这些功夫，是这样的。那这个88页呢，最主要是说要检查，检查什么？有两，基本上有两个，一个就是，比方说在宗教上面呢，有一些善于伪装的或者是误导的，那我们要仔细去观察。要观察这一些被叫做带领别人的。我记得好像一两个月前两三个月前好像电视上有报道，有一个团体啊，他们已经差不多十年以上，然后说他们的这个带领的人被叫做心灵导师，名字我忘了，那个团体名字我忘了，然后但是他们在好像是天母还是北投，总之就台北的北边吧，有房子，说在那个房子里面找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这个金钱，然后那个电视上说警察去找到这些金钱说数那个钞票，说数到手都酸了啊。总之我要讲是说呢，他们这么多年来哦，结果才暴露了他们的真相，可见很多人会容易受骗。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仔细去检查这个啊，不管他们是被叫做什么样的那些名称。那因为呢，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台湾，我看看，我第一次知道他们也是十几年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目前很肯定呢，他们确实是就以前他们是录了一些录影带，做了一些宣传来欺骗人家的，就是说宣扬他们的带领的人呢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神通，他们甚至说可以把佛菩萨把他们请来，是这样的。那么十几年来啊，我们去看就知道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能力，那十几年来他们的修行不晓得现在应该进步到什么程度了，那其实是没有的。然后也有一些人跟着他们啊，还有一些人就在他们那种法会的现场啊，其实这些人是眼睛闭起来，然后好像有看见什么什么的，然后身体上有一些有点像气功了、啊，那么有一种反应，生理上有点反应。那刚刚讲眼睛闭起来觉得自己有看到什么，那他们就把这个呢宣扬为说这个都是佛菩萨显灵啊等等等这些事情。好，那现在这个地方明问长老告诉我们呢，就是对于这种虚幻的、他们标榜的根本不是真正的、那一种成就啊，那么错误的相信之后，其实是会结果会导致对我们真正的修行的破坏，特别是那一种刚接触的人对佛教的信心不够啊，等到他们最后发现这个真相，我们可以猜想他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刚刚讲那个检查，一个是检查这样的带领的人，一个是检查自己。我刚刚讲说他们那些人呢其实不过就是眼睛闭起来，身体上有一些反应。那如果真正了解佛教的话呢， 要检查的不是这些东西，不是说眼睛闭起来看见什么东西，更不是说身体上有一些物质性的感受，要检查的是到底内心的贪嗔痴还有智慧，这些有没有变化，还有对修行的真正的掌握，还有戒律。那我也记得他们那个带领的人啊，有那个大陆的，也有台湾的。当时他们这个带领的人呢，我看过，据说他原来也是黑道人物，所以可见都是有问题的。好，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应该要特别记住。那这一种检查啊，是要非常的真实，是这样的。那不过我也要说，就是有一些这一种表面的作用。什么叫表面作用？我可能也有说过，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去大陆，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的人，有人修的法门呢，就是被这一种附身。被这一种，其实那是某一种动物，有一点像《楞严经》后面讲的，后面讲的就是，就是，那么附身呢、啊？那但是这个被附的人呢、啊，他会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那一种吸引力。比方说，你跟他在一块，你会觉得他好像特别的善良，他的言语啊特别的柔软。然后很多人被这一种特性吸引，所以我刚刚讲这个要判断不容易，也有很多人跟着他们。那我们还要检查到底他是根据什么去修的，是这样的，也不能完全看这个表面的成果，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回头看这个88页中间有一段说了，就是没有这个达到目的的这种捷径，或者所谓的异行道。那特别在南传佛教整个三藏去看呢，确实没有那一种说，这个部分我也觉得佛教的流传，因为流传到不同地方啊，它的演变有的地方确实会走上极端。那这个极端的现象在日本，我们并不是不尊重日本啊。日本的佛教在历史上确实很容易出现极端，是这样的。那么在日本的自己的佛教的这个团体里面呢、啊，也有过呢不接受那种提出那种很极端的啊。那但是他们后来还是有得到很多信徒，是这样的。这个部分都要很小心。在88页后面这个部分呢，什么叫做活命八戒啊？请看这句话，在活命八戒之外的戒都属于等正行戒，这里才有稍微说明这个字的意思。等正行这个等这个字啊，一般人也不太了解，它关乎说一级促进善行之戒啊，是这个是对的。这个等这个字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个词汇叫做无间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无间等这个字。无间等，等这个等不是一般说的平等啊或者相等啊，也不是说普遍的，它是就是这里讲的促进，有一点像是那种叫做无间道，无间道的它的力量啊，就是没有东西可以阻碍它，然后它一定会使得我们更往前进步。那现在的重点是说呢，乃至这个五戒啊，都可以认为是超过的活命八戒。那下面这有一个简单的问答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五戒啊可以超越，比这个活命八戒要高？那他的问题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不妄语。五戒里面只有提到不妄语啊，并没有包括余业的另外三个。那明分长老解释说，不妄语是根本，是这个四个 与业里面的根本。所以五戒虽然只有这一项，可是它因为具备了根本，所以还是超越这个活命八戒。好，那八十九页呢，第二行讲的更具体。对于持五戒的人呢，他根本不需要特别加上那个离邪命。那因为什么叫邪命呢？第三行说，所谓的邪命就是指通过杀生、偷盗、妄语来赚取生活的所需啊。那如果是守五戒的，他不会去做，不会去做杀盗还有妄这些事情，所以也就会自动的，就是不会有这一个邪命的问题。好，大致上那到此为止呢，这个是适用于在家，只适用于在家众活命八戒啊。这样看来，这个是完全是针对在家人的。不过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在家人可以包括凡夫，也可以包括圣人。当然如果是圣人的话，他们是没有这些问题的。但是底下呢，有要说到一些关于出家的这个部分，就是僧团里面的。那有这七个名称哈，这个名称也刚好是从最重的排列下来，是这样子哦。那这些名字大家看一看也可以的。那么虽然是在家人呢，我认为也可以了解，而且他这个是总体性的，那是这样。对于戒律来讲呢，我们对总体性的了解这是可以的。好，那89页的最后面下面有两行啊，刮胡啊，只有在完成持守等正行戒之后，比丘才能成就初犯行戒。哦，是这样的，说这一点蛮特别的。至于这个前面提到这些著作等等，这个有的我们当然我们北传的藏经里面的戒律也是很多。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我也简单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有在从事翻译，就是西藏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戒律的注解。那个在台湾有主要是研究戒律的，那他们看过我给他们看的这个目录啊，他们跟我讲说我们其实缺了很多，这个只保留在西藏大藏经里面的对戒律的注解。因为那个注解呢是印度的祖师所写的，所以可见里面会有很多详细的说明，那这个部分就值得很需要把它翻译出来。这样最后这一行很重要，当比丘精密地避免去犯即便是小小的那个轻罪啊，那他会很小心的，当然也就不会去犯这个重罪。那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对于出家人来说，持守戒律的一个根本的精神就是呢，即便是小小的呢，都是不轻易去犯的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一种精神啊。我们看90页，这是第三种啊，对于两种戒的分类的第三种，这个叫做离戒跟非离戒。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稍稍了解过了，离戒是指这个三个离的心所，是这样。那么非离戒就是之外的，当然这个非离戒的范围大，离戒是指正与正业跟正命，是这样。好，第四种这个比较重要，依止戒跟不依止戒。这里的依止是不好的意思，不好的意思。依止戒啊，是基于可爱或者邪见，然后去持戒。那什么叫可爱啊？那基本上就是对于来生啊，他会投身到比较好的 像这一种都算是依止可爱。简单讲，他的动机，就他的动机还不是真正完全为了要得圣道，为了要脱离轮回，为了要修行，还是在世间的这一些物质上的啊，是这样的。那另外呢，第三行说具有邪见，跟邪见相应呢，去持戒，或者有一些仪式啊，那表面上好像是持戒，结果呢，并没有真正得到持戒的功德，而且呢，就自以为啊，能够靠这个方式能够净化内心，结果不是的，结果不是。那这个地方刮胡说呢，一般来讲啊，信奉佛教的不太可能会这样做。那因为佛教的内涵里面有很多明白的说明啊，什么样的是正确的，什么样是不正确的。那当时的印度啊，倒是有很多，现在也有。不过我们都要去看台湾的社会啊，我认为倒是不少。台湾的社会大概不能说比印度多，印度很多很多。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印度的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有非常多非常多，各式各样各式样，这个很难想象。当然因为印度的教育不普及，很多比较偏僻的乡下地方，但是台湾也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也简单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的社会里面有那种习惯，就是把这个神像，把神像放在轿子上面，然后抬到街上去。这个佛教里面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不会有这种事情。那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佛教的团体也模仿这些事情。那到底是对不对？到底这个符不符合？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正面的修行上的作用，是这样的。那当然时代不一样啊，或许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佛陀要我们做的事情啊，虽然有些事情是宣扬佛法，第二种叫做不依止戒，就是跟前面这个不一样，不是根据啊，或者建立在可爱或者邪见，主要的就是就培养这个圣行，就是圣道，以这个为唯一的目标。那这样的戒啊，还可以分世间的戒跟出世间的戒，是这样的，而且是说以世间的戒啊，作为出世间戒的先决条件。这个都是以这个不依止戒来讲，这是好的意思。那我们如果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佛教里面啊，到底哪一些仪式是比较理想的，那然后哪一些仪式不是很理想，是这样的。第五种啊，是叫做实现戒跟终身戒。那第五种这个是加上时间这个角度，我们也需要明白，因为后面也有提到一些蛮重要的啊。这个实现戒是指作为在一个时限之内，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那终身戒当然就是尽他这一生。这个地方如果跟大圣来说又有点不一样。大圣的菩萨戒，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菩萨戒也不一样啊。一般来说，这个别解脱的律仪啊，比方说以我们出家人受的具足戒，他这个如果寿命结束啊，他就自然舍戒，所以这个具足戒他自然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这一生。如果这当中没有舍戒，没有破坏的话呢，但是他最长也直到这一生为止。但是菩萨戒不是这样啊，菩萨戒如果真实受到菩萨戒， 那他来生还是具备，来生啊，他那个菩萨戒还是具备，菩萨戒的戒体还是具备，所以这个是跟这里的都不一样。这南传佛教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菩萨戒，所以他没有提出这个部分。91页啊，我们要去多明白这个时间的第二段和第三行啊。第三行就是现今有许多人持戒时啊，并没有提到实现，所以他被视为属于终身的。这个不一定，就是在受戒的时候啊，受戒的时候有的场合有明白说明，就是说他只限制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啊，可是有时候没有说。这个时候要根据这个戒本身啊，本身的性质。在这一页的第四行说呢，但由于啊，受某些戒时，它的言义本来就是只持一天或一个时间。如果这样，即便在受的时候没有特别说，但是因为它的性质就是这样子，所以它仍然属于实现戒。简单讲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而不是那个终身，不是不属于一辈子的啊，是这样的。那根据这一点呢，还可以更注意啊，这是第三段的这个第二行跟第三行，就是有的戒啊，甚至不是说一天一整天。一般来讲，我们比方说我们一般说那个八关斋戒啊，那个叫一整天，就是几乎就是24小时。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只是一天一个白天或者一个晚上。甚至也不一定是这样。我们看这一个第三行。他说呢，其实也并不是完全都这样子。人们也可以只持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那在南传确实有这种做法。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这里说他们要供养的时候啊，或者在皈依三宝之后，只有在供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用托钵的方式啊，那个供养的那个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也看那个人数，那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之前呢做了一点简单的皈依，然后也要有一个简单的受戒的仪式。然后呢，到了这个整个供养的这个托钵结束后，或者到他们吃的那个午餐之后，那自然就结束了。他们确实有这种做法，而这种做法是允许的。那总之这种情况呢，都是属于这里讲的短暂的实现戒。那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即便是这样子。我们看中间这一段呢，根据这个注释，这个注释是指那个无碍解道，这个是南传的藏经里面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无碍解道。然后根据他的注，这个书我们没有的，不过南传大藏经已经翻成中文了，所以是可以看的，可以去看的。现在有个重点，就根据这个注释啊，即使只持短时间的戒。也是有用的，有这样。那这个地方会一样会连带的去讨论这个，比方说过午不食等等的。那比方说这里刚刚讲到，那么就是说不习惯不吃晚餐的孩子们等等，只有在那一天布萨的那一天等等这样的。这个我认为这个更重要。我们在这地方可以连带的来看下面，而且可以提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一般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人害怕去持戒啊，不管他是有没有经过这个受戒的仪式啊，他们总认为持戒固然好，但是万一这个在这期间就是不能圆满或者有违犯。他们很害怕这个违反的后面的这个果报。实际上呢，持戒的功德啊，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强调的。就是说，顶多我们在做不到的时候，在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舍。我简单这样讲，我们不要说做不到，但是没有舍，那就会真正会变成因为没有舍但是又违犯啊，这个是不一样啊。就我刚刚讲，我们在做不到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家人啊，刚刚讲很多的戒它是可以有时间性的，然后你发现你做不到的话呢，你就在那个时候就是他有的时候是宣布，有的时候是跟旁边的人讲等等，总之就用舍的方式，舍的方式的话呢就没有问题。那现在一个重点是说呢，不管这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前面那个期间我们有去遵守，而且是努力的遵守，这个期间所栽培的功德，这个才是重点。我们不管是任何一种戒，不管那时间多长或多短，任何期间由于持戒所获得的功德，底下的这个故事让我们更明白。那所以说对于持戒的这个心理的这一种畏惧啊，是不需要的。我们应该从那个它的正面来看。那接下来这几个故事都是很容易懂哦。比方说这个有那个打猎的人，那打猎人朋友的劝告之后呢，他就是晚上不去杀生，不去打猎，结果他后来呢，后来死后啊，他投身作为鬼，然后呢，在鬼的时候呢，他白天会受很多的苦，那因为过去生的杀生业是在白天造的，那晚上呢，当时他就是持这个不杀生戒嘛，结果他晚上虽然是已经投身到鬼道啊，结果晚上是快乐的，晚上也可以享受娱乐。这个娱乐就是因为当时还是活的时候啊，持这个不杀生戒的果报。是这样的，九十一页最下面这个例子让我们明白的。然后九十二页的例子也是类似这样的例子。那么所以呢，比较起来啊，与其呢一直造恶业或者是就是不持戒还不如就算时间短尽力而为。那一段时间有守戒的那一段时间呢，结果那个会给我们带来好的快乐的善的果报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刚刚讲了，我们应该从这个正面的去看，所以应该改成这种心态尽量的就是要去受戒，要去持戒，那万一不行就舍戒，不管是五戒也好，而且我们下面会看五戒也是一样有的是可以一条一条的，是这样的。那如果自己做不到就暂时不要勉强，即便在那个受戒的仪式里面因为有的仪式现在我们像台湾来讲呢，它是不一定是一条一条的，它是整个的，但是你自己内心可以明白的说，你自己当时是先某一部分我们看到后面就明白了，就是说一条也可以，两条也都可以，这完全是看自己的能力，还有呢受戒时候的这种承诺。所以刚刚讲那个舍戒的，就是对于这个承诺并没有违反，就是你把它舍了，就你舍的话你就没有违反宁愿用这个方式。那么假设说舍了，那然后中间当然就经过一段时间嘛，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继续可以再一次的。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要用很正式或者很大的那个集会的方式去受戒的就像那个受戒也有受戒的方式，有的是比较宽的那就算不是用那个仪式自己都还是可以勉励自己，是这样的 啊，我想这个部分在92页应该可以明白了。啊，第六种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继续。